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创业者如果没有把自己核心项目做好，还没站稳就急着要去把黑非核心或甚至不相干的业务揽在旗下，会让你的主业务迷糊，导致自己分心，团队不齐心，这些都是创业者在实现自己野心的同时都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啊。
你在收听的是由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今天我们其实要来谈的这个领域呢，我相信对于你我来说一定都不会感到陌生哦，因为当我们还是在求学的阶段，在念书的时候，或者是你现在已经是为人父母，这个领域其实都是我们会去接触到的，就包括了我以前在念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去补习。没错，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这个补教的领域哦。那么所谓的补教领域呢，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补习这个领域。
是，我有点怀疑啊，能杰的时代有没有补习这个东西哈？
有啊，我们那个时候补习补得可凶了。
可是我跟你说，
我是从台湾一路补到马来西亚，
台湾可能台湾可能不大一样，但是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补习应该是来到我这个年纪才开始比较火热，而且是有那种明星导师，然后你那个年代有吗？就是他在那个补习中心外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海报。
那倒没有，
没有是吧？
那个时候就是单纯补习而已，但是大家有口耳相传了，就是会去聊说，哪一个补习中心，哪一个老师是比较出色的，
我跟你说，
或者他教的比较好。
我这个96年的，我遇过很夸张的，他叫历史天王，然后化学天才，真的他就是在那边海报那边打这种名字，
所以这个操作就跟台湾的十几二十年前的那个操作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啊。对，
有可能是就是你在台湾是吧？就比较时光比较近一点点。好，可是呢，现在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找补习老师，以前就是传统嘛，就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学校老师，然后就私底下请他，老师能不能来教我，然后过后就发展成有超级补习中心，然后有明星导师。那现在的科技进步呢，其实也是使得这个补习这件事情变得是更加的科技化跟先进的一种做法呢。
对，
那比较这个先进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是运用一些人工智能跟科技大时代，哇，都是讲一些这个非常 fancy 的一些词。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种趋势是，我们会上网，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像是一个 LinkedIn 这样啊，想教补习的老师呢，可以在上面那边 post 他有这个需要。然后呢，这个所谓的想要找老师的这些家长或是学生，就可以上那个网站当中去找他们相应想要的人啦。啊，这样是现在是这个大势所趋。
对，其实今天来我们开门见商做客的这一家企业呢，简单讲，它就是一个补教业的 LinkedIn 的感觉那它锁定的客群呢，就是这些家庭状况还算不错、蛮优渥的、收入比较优渥的一些家庭。那么如果呢，他们想要找专业还有这个能力啊，这两者都兼备的这些老师的话呢，可以进行一对一的教学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呢，甚至要因材施教来客制化课程编制。那么其实这家企业呢，它以上都做得到啊。今天我们要来跟你介绍这家企业，就叫做 Go Learn。那么这个新创企业，其实我真的是觉得蛮有趣，它找到了一个自己属于自己一个小众的市场。
对，那而且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呢，是这个创办人哦，他跟另一个合作伙伴啦，但我们今天要访问的这位联合创办人 Arik 呢，他其实是年龄应该是94年出生啊，一个27岁的这个青年。然后呢，他也是说他是在疫情在今年头的时候，自己的这个事业，他本来就是一个半工半创业的一个状态，直到今年呢，就毅然的跨过这个门槛，放弃一个国际跨国公司的一个优渥的薪资，然后全职来创业。究竟他是看到一个怎么样的商机呢？然后促使他能够全职这个投入创业的理由是什么？马上欢迎这个我们 Go Learn 的联合创办人 Arik， 欢迎你 ，Arik。
嗨，你好，主持人好。对啊，我是 Go Learn 的创办人之一啊，我是 Arik。
Arik， 我想要请问你啊，就是 Go Learn 它是你第一份创业的这个项目吗？因为你真的是很年轻哎。
Go Learn 呢不能算我的第一份创业项目了。我本身呢，就像刚才介绍这样，我 本身是电子电器学的，在大学的时候和伙伴呢有参加不同的比赛，也有和教授做一些项目。之前呢在校园这些比赛或者是项目呢，其实是蛮算像是一个小型的创业团队的。从目标设定啊、团队组建啊、分工啊、对内对外的沟通啊，都是蛮像的。不过呢，这些大学的项目呢更注重于来目标进程，而不是在经营，也不会，我们也不会去下心思如何去把它兑现卖个好价钱啊。所以毕业过后呢，我就在槟城找了一份工，也开始了我的硕士了。 Golan 呢也就是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的。
了解。所以在大学的这个时期呢，感觉上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了。那么到底为什么最后你会选择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补习作为你创业的一个模式？当初你是怎么样子发现这个商机的呢？
其实补习在马来西亚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华社里面，它的门槛蛮低的，而且整个市场也是算是蛮饱和的。我那个时候在读硕士的时候都有在做多多少少关于补习的东西，自己教啊，或者是帮忙介绍老师给父母。那么就有这么一小部分的人哦，他们的经济能力比较高，生活比较宽裕的父母呢，他们会需要一对一的老师，私人教师的老师这样子类型的服务。然后我们深入了解后呢，就发现，哎，原来这些父母哦，也在为找到合适的老师很头疼。头疼什么呢？头疼老师不合适，担心孩子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受老师，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吸收知识。如果是自己认识的呢，或者是有人介绍的老师，父母通常都会比较放心啦。如果是网上找到的呢，第一个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老师的资历，还有的就是安全问题。毕竟呢，要一个陌生的人去自己家，你还是比较不放心的嘛。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问题，决定去解决它，也就开始了 Golan。
是。确实啊，我觉得现在很像传统的模式当中，就是你口耳相传，那口耳相传的问题可能就是你有地域的限制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透过一个网站的话，你可能在槟城你也可以找到一个柔佛的有名的老师，然后进行这个 online 的 tutoring。 当然 Golan 当中它包含了 online 也有这个上门服务的这个部分，这边也补充一下。但我好奇的是，像 Ari 你27岁嘛，你的创业伙伴我相信也是跟你年龄非常相仿，都是90后，这样子的一种双人创业，据我所知你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团队成员嘛，然后这些编码包括你们的网站都是自己设计的，在过程当中你们创业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怎么样，然后你们是如何克服的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创业本身呢，其实本来就是一种最困难孤独的一份工啦。创业者呢通常都是要和伙伴去克服非常多的困难。所以 for Golan 呢，对外它可能只是一个网页、一个 APP、 一个 Facebook page， 没有什么复杂的。但是背地里呢，需要我自己从零去建立一个平台和打造我们自己的平台，自己去摸清整个市场。一个不曾读过 finance 的人要去管理现金流，和难缠的客户打交道，月头呢又要给老师出薪水啊，月尾的时候呢要 make sure 所有的父母都有付钱，所以我们下个月才能付薪水。甚至呢打理 office 啊，扫地抹地洗厕所，这些都是大大小小的困难。不过呢，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呢，是在保持这份创业的初心，不断的坚持、坚持、坚持下去。创业本身呢，本来开始就容易嘛，但是经营起来很难。很多时候哦，单单从经营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个创业者他在这个项目中的格局和未来。我可能有这个坚持，但不代表团队里每一个人都有，说我不能用我的能力来评价我的伙伴。所以为了让大家能有坚持下去的理由，我们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很明确定下我们大方向，教育平台大教育，这就是我们的方向。一路下来呢，也和伙伴定下各种中期超短期的目标，比如业绩啊平台开发的发展啊，新同学增加的速度啊等等。在公司盈利的时候会给自己发一些奖励啊，比如升级电脑啊， 提升伙食啊，如果业绩达标，我们还给自己发一些奖励，比如 Aeon Vouchers 啊 GrabFood Vouchers 这样子类似的奖励，这些都能让自己看到自己的进步。
嗯，
哪怕再累啊，但是心不累啊，这样才有源源不断的热情，坚持起来就比较容易。
我觉得在企业里面做内部的一些鼓励，它确实是更能够让这个企业走得比较长久以及成长重要的关键啊。那我们现在来回到你这个平台的一些实际的操作，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在 GoLearn 这个平台当中，你在筛选老师的过程里头，你有哪一些的条件，有哪一些的因素是你觉得你会去坚持的？那另外就是可能也要请你跟我们解释一下，你这个平台实际上它是如何运作的呢？
好，那我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关于 GoLearn 的介绍哦。GoLearn 是一个一站式的老师匹配和课程管理平台。简单来说呢，就是帮父母找到合适的老师，帮父母省去一些课程啊、沟通啊、管理琐事上的麻烦，包括补习费、孩子的补习报告、如果要更换老师等等等等。在老师那一方面呢，我们把 GoLearn 打造成教育界的 LinkedIn。老师除了可以在我们平台上展示他们的教学经验、他们的教学模式，我们也让老师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招学生，或者是直接申请我们现在有的补习机会。回到第一个问题哦，筛选呢主要是为了核实老师的身份和了解他们的资历了。核实老师的身份非常重要，是因为在一对一补习、上门补习这种模式下，孩子的安全永远是我排在第一的。我们要确保每个父母可以很安心的把孩子托付给我们的老师。在资历上呢，我们看的文凭呢，其实我们都有要求老师必须有马来西亚的高等文凭 SDPM 大学先修班文凭或者是大学文凭、师训或者是其他教育相关的经验都能成为我们的资历的筛选哦。其实筛选呢，它也只是一个过程啦，让我们更认识的每一位老师。我们更着重于在于老师能不能和孩子打交道，然后把该传授的东西交给孩子，孩子能在享受学习的过程中，然后从中吸取知识。我一般都会和父母保持一定的关系了，这样子除了了解孩子的进展呢，也同时能了解该老师在父母心中的评价了。
好，其实这样子的一种网站虽然我们刚刚有用 LinkedIn 来形容，但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可能更加贴近像 Upwork 这种所谓的 freelancer 的平台就是对接提供工作的跟寻找要就是有 customer 跟你们的这个提供这个服务的这个群体。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会不会拿你们的这个 GoLearn 当做一种踏板，我在这边找到了，然后呢他们就说我就不想给这个平台抽，所以我们就约好在外边进行交易。这种事情我想所有的 freelance 平台都可能会遇到。面对这样的一种处境，你们是 provide 怎么样的一种 value 来让这些人还是用这个平台比较好？你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东西避免他们在外边这个进行交易呢？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打从一开始呢，我们就一直的去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去避免，不过我们能做的是把我们的服务粘性那个 stickiness 做出来，让父母或者是老师呢觉得私底下交易是吃亏的打个比方在 Shopee Lazada 上面买东西，有多少人愿意会私底下交易呢？非常少，因为通过平台呢，买家会觉得安全，货不到可以退款GoLearn 其实也是用了同样的道理把父母一方面呢照顾得非常好，把大多数的事呢我们这里都包办如果发生不愉快的事我们也会跳进去调解老师另外一方面呢也一样咯，如果一个补习任务到了这个老师手上一直出现问题，那么我们也自然会选择把机会呢让给其他更合适的老师咯。
这个部分我可能想追问一下，你有没有遇过一些所谓的纠纷，然后这个情形你们是怎么调解的可能可以实际跟我们说说一些实际的案例
所以我们之前就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案例了，之前发生在Puchong一个上门补习老师跟父母发生一些 争吵，导致到最后需要一些 authority 的介入。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是在父母那一方面的，所以我们也会给警方提供了一些资讯帮忙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哦。这只是其中一个为什么我们要做筛选，同时有这些条件的原因。
好，了解了。那么其实像 GoLearn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呢，我相信它最微妙的地方就是它是双向的啊，就是学生端还有这个老师端，那就是它一定要有就是充足的老师，足够的老师，那学生才愿意来这边找老师，那同样的一定要有足够的学生，老师也才愿意来这边注册哦。所以这个就非常考验一个企业它在初期的时候怎么样子去做 marketing， 怎么样子去得到大家的关注。可不可以请 Eric 你来分享一下，你们 GoLearn 从开始到现在为止，你们的在市场上面跟你们的伙伴是如何去做营销的？你们有什么样子特殊的心得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啊！我个人认为要打破这个循环，重点在于你如何去把你的品牌打入到你的客户圈子里面，然后提高你的知名度。在初期呢，我们得到的客户呢，我们都是父母，然后普遍都是活跃在脸书 Twitter 上面，我们都是游走在各个脸书群啊，直接 PM 啊等这样子的方式来锁定的客户啦。一段时间后，我们就会把部分的资金导向广告加快品牌的认知度哈，来在打广告前都会有一些策略咯，知道自己潜在的客户群，这样子才更有效的引入优质的流量。通过这样方式把雪球越滚越大咯，一旦收益提升，我们也提高我们的广告和 public relation 上面的消费。这些其实都是方式。在营销上面呢，你可能还需要一些手段，比如说你锁定了客户，可能你还需要加上一些优惠upsell 或者 cross sell 追加或者是交叉销售的手段，去进一步的让你的客户去买单。每一个市场呢，可能都会有一点的不同啊，这就是要考验每一个创业者自己去钻研的。
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充分考验，前期的时候想必是非常难，但后期的时候就有所谓的 network effect 嘛，就是你的效应越大，那自然而然它就变成一个越来越庞大的一个体系哈。也很高兴你们成功跨过了那个最难的关头，现在应该是在全国各地，我在看你们官网的时候，在 Kajang 也有你们的老师，在 Moa 也有你们的老师，然后你们的客户也是遍布整个西马比较多哈。那我们之前有聊到一件事情啊，就是你们现在的这个 focus 呢比较是学术的，我看到里头有这个SPM 的补习，然后 PT3 的补习，有统考的补习，甚至有一些 A-level 的补习。有没有想过其实补习这个东西可以扩展到一些更广的领域呢？比如说很像我本身是一个喜欢辩论的这个人，然后有没有这种辩论服务的补习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设想当中？
这个我觉得是个 super app 的一个概念哦。基本上其实如果简单来讲，所有以 app 或者是平台性质创业者，这些都是他们的目标啦。比如说 Grab 这样子的一个 super app 啦，在大教育这个方向哦，我们更着重于补习，就是让父母更能了解自己孩子的教育，也让老师有更多机会去接触不同的父母和学生啊。我们不会在我们平台上加入其他类型的服务来辩论，或者是运动教练，或者是贩卖一些与教育不相关的产品，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十年计划了。就是要第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补习做到最好，整个计划总好一定会有不同的调整啊，不过最大的目标是不会改变的。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创业者如果没有把自己核心项目做好，还没站稳就急着要去把非核心或甚至不相干的业务揽在旗下，会让你的主业务迷糊，导致自己分心，团队不齐心，这些都是创业者在实现自己野心的同时，都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啊。
所以 Eric，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公司还是会就是专注在于这个补习或者是这个课业的这个辅导的这个部分，那么在职教育的话，这个是暂时也不是你们的规划当中，对吗？
对对，
好的，那我想其实像您刚刚所说的，不管是未来要朝向 Super App 也好，或者是拓展业务啊，资金很重要。现在我们看到了在马来西亚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融资的管道，有些人可能会去 P2P， 有些人他可能会去 crowdfunding 或者是计划上市。那不晓得你们未来在这个融资的部分的话，你们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吗？
在融资这个方面呢，我们近期内没有打算向外界融资，哪怕是一些 investment 或者是拿 loan 这样子的融资方式。
Okay.
因为 Golden 其实现在状态是它已经在盈利当中了，所以我们大多数的开销，向外的开销或者是里面的开销，都是从我们的盈利里面去 cover。
OK， 了解。我觉得这个思考还是蛮有趣的，洪耀，就是他其实他跟一般的这些其他的企业，他在扩张的时候就要积极的想要办法融资的这个做法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而且他很 focus 啊，就是他就是要专注在课业方面的一些辅教的部分。这部分我其实也想追问一下 Ari， 就刚刚我们都谈到你说你要很 focus 在 Golan 的这个课业的辅教嘛，但我的理解当中他还是有一些部署嘛，就是你们有没有打算在未来在补习这个领域当中，像你们在 online 做得非常好，有没有打算以这个疫情之后这个反攻线下的补习班，或者是在补习的形式当中有没有更多元的一些想法，能不能请你分享一下？
yeah, 这是个老问题。所以、so, 我们之前有定下一个10年的计划，里面有不同的阶段。其实现在是属于前一段啦，就是在打造 Golan 的品牌知名度，要先把马来西亚一对一补习这个市场先做好，然后把整个补习流程化，然后做到接近全自动。在更大的层面上呢，我们其实已经在部署进入新加坡高端补习市场了。然后我们现在呢也已经开始了打入普通补习这个最拥挤也是最大块这个补习市场，通过我们的 online classes 的方式去做。
是
好的，
就是一个用科技来颠覆补习行业的一个这样子企图的 EduTech 的公司，我这样理解没有错吧 ，Arik？
对，
好。
是，其实访问做到这边呢，我才突然间想起来，我在大概是 Form 3的时候，其实我也当过一对一的这个补习老师啊。其实严格上说起来，不是一对一，是一对二。我教了一对这个姐弟啊，就是，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大概是20几年前，还没有像 GoLearn 这样子的平台。可能在这个完成任务，或者是对方告诉你说，对方妈妈跟你说，哎，这个我孩子已经不需要你教了啊，那你就真的是不知道去哪里找下一家。但是有了像 GoLearn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我相信对于很多现在在担任补习老师的，或者是一对一教学的这些老师来说，是一个福音，他们就可以在平台当中再去找到下一家。
是，我觉得 Ari 今天给我们分享 GoLearn 的这个公司呢，是一个目标跟企图心都非常非常明确的这家公司。然后之前在跟 Ari 做访问的时候，其实也看得出他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毫无掩饰，不会跟你说这是都是童话般的美好，而是很切实的，就是很累。然后他也说他好久这个没有休假，完全没有休假，就赤裸裸的展示说其实创业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然后他们也很实在的说，我们要面对的就是现实的问题，不需要这么多的钱就没有筹这个众筹的必要。所以我想这样子的一种以业务为导向的企业呢，其实才能走得更长远，也可能有更多可以大家学习的一些地方。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Ari 哈，这位青年创业家来到我们开门见商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Ari。
谢谢主持人。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YouTube Channel、 BFM 财经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星期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